北约司令话需做好两线作战的准备。美财长活跃上，非总统将赴美谈关税与安全。美国务院颁新令，驻外使馆密评他国选举。马国法轮功控不当拘留，华府关注人权问题。叙利亚南部战火再起，也门拦截伊朗750吨军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7号，新任美国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部高层格林克维奇发出警告，话北约必须为俄罗斯同中共可能同时在欧洲和太平洋发动战争做好准备。2027年可能是一个爆发点。格林克维奇在美国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部主办的会议上表示，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紧迫，盟国需要加速准备以应对潜在全球冲突。若果中共对台采取行动，可能与俄罗斯协调攻击，引发全球性战争。北约32国需要迅速提升武器装备与弹药产能，时间窗口极为有限。会议聚焦北约内部武器增产策略，北约正加紧向乌克兰运送爱国者防空系统。未来几日，他将与北约军事领袖进一步商讨强化对乌克兰支援的途径，特别是在防空领域，强调必须尽快行动。川普近期表示将透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格林克维奇与美国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多纳休在会议上呼吁军方与工业界深化合作，加速武器系统研发。与会领袖警告，中俄的威胁不可视为孤立挑战，需采取全球性威胁策略。格林克维奇指出，这些威胁可能互相协调，北约必须以整体视角应对，盟国需要兑现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5% 的承诺，并确保资金投入关键军事项目。他最后表示，时间至关重要，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北约正面临多重挑战，需要在全球协调与快速反应中寻求平衡，以应对潜在的复杂冲突。据法新社报道，瑞士政府17号表示，美国国防部16号已经正式通知，重新将重新调整爱国者系统交付的优先顺序来支援乌克兰，着重当地陆基防空，因此瑞士收到爱国者时间将晚于原定时间。17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叶尔马克对《泰晤士报》表示，如果美国严厉制裁俄罗斯石油买家，能够迫使普京停止战争。网友认为他讲的就是中共，一针见血地道出问题根源。18号，欧盟批准了迄今为止对俄最严厉的制裁方案之一。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拉斯表示，影子舰队的105艘船只受到制裁，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家银行。俄罗斯人获取技术的机会受到限制，印度最大的俄罗斯石油公司炼油厂亦受到制裁等一系列措施。欧盟成员国之一的捷克正式立法禁止共产主义，新法律将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创建或支持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在公共场合使用共产主义符号，定为刑事犯罪，违法者可面临长达5年的监禁。有人指出，对共产主义最恨的都是前共产主义国家，因为他们为其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另外，俄罗斯记者卡拉什尼科夫在 Telegram 发文，称在顿巴斯作战的士兵透露，当地唯一国防工厂液压驱动厂自4月起裁员减薪等，员工因为没有其他就业选择勉强留任。如果12月前未击败乌克兰，前线可能爆发类似一战末期俄军叛乱的浪潮，导致1917年罗曼诺夫在王朝覆灭及帝国崩溃的历史重演。据 BBC 18号报道，俄罗斯通货膨胀失控，粮食和日用品价格飙升，借钱还债已经成为常态，媒体紧急呼吁当局采取措施。 另据乌克兰在入俄罗斯中央银行文件显示，行长勒比乌林娜下令财政部在未来三个月印刷150,000亿卢布，占2025年政府支出的36.6%，此举可能为支撑俄罗斯战争经济，恐怕会加剧通胀，并引发金融崩溃风险。17号，泽连斯基宣布重大政府改组，任命前经济部长斯维里登科为新总理。泽连斯基表示，此举旨在为饱受战争之苦的乌克兰注入新活力，并加强与美国合作。斯维里登科强调，未来半年将优先保障军队需求，提升本土武器生产及技术能力，推动经济自给自足。内阁规模从22人缩减至17人，以提高效率。美国可能会购买大量乌克兰无人机。另外，泽连斯基任命即将离任的部长斯特凡奇利娜为新驻美大使，接替马尔卡罗娃。后者因与民主党关系密切，在川普重返白宫之后面临挑战。泽连斯基强调，斯特凡尼奇娜需要延续对美良好关系，特别在抗产协议谈判上。18号起重组安全部门，21号完成外交人事更新，为后续改革铺路。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脏器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宝精选纯天然成分，比如印度鼠米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之本。请透过520官网购买正品代谢宝。18号，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日本首相石破茂举行会谈。有关美日关税谈判，贝森特表示必能达成良好协议。目前美方正审慎评估日本提出的扩大对美投资及入口美制品等提案，以期缩减美方贸易赤字。同时，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将在7月20号至22号访问美国，预计与川普会谈，内容特别聚焦美国将在8月1号开始对菲律宾征20%关税一事。除了关税议题，小马可士亦将与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会面，探讨美菲在南海的安全合作与军事伙伴关系。这个是川普新任期以来首位东盟国家元首来美访问，象征双边关系进一步升温。另外，近日美国太阳能公司指控中国企业将太阳能板生产移到印度、印尼和老挝，绕过美国对中关税，继续卖便宜货到美国。这些公司要求美国政府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查出是否存在政府补贴或用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今年5月，美国已经对柬埔寨、马来西亚等4国课重税，现在进一步锁定3个新国家。若果调查成立，可能又有新关税出炉，太阳能供应链恐再受冲击。星期4，美国商务部在一份文件中发布了征 93.5% 反倾销税的初步裁定，并表示最终裁定将在今年12月5号前公布。去年12月，一个代表美国石墨生产商的行业协会向2家联邦机构提交了申诉，要求调查中国的公司是否违反了反倾销法。据提起诉讼的行业组织美国活性阳极材料生产商协会说，新的反倾销税将在现有税率的基础上有所增加，实际税率将达到 160%。石墨是制造电池阳极的关键原材料。据彭博新能源财经报道， 去年美国入口了近18万吨石墨产品，其中约2/3来自共产中国。新政策的出台将压制中共以低于平均的价格向美国市场销售活性阳极材料。此外，美国2月起对中国芬太尼相关产品加征 20% 关税后，16号川普在白宫签署终止所有致命芬太尼贩运法案，将所有芬太尼相关物资列为最危险药物，禁止在美国流通，并加重对贩运者的刑罚。川普表示，北京正与美国合作，计划对贩运者施以死刑等严厉措施。同日，川普会见巴林首相时表示，中共正采取重大措施压制芬太尼流入美国。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回应，指美方关税损害中国利益，但未明确表态是否对贩运者施以极刑。美国国务院近日向全球驻外使领馆发布新指令，明确规定除非涉及明确且重大的美国外交政策利益，否则不得对外国选举发表评论。根据礼拜四17号发布的内部电文，国务院强调驻外机构应该避免发表任何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声明，所传达的信息必须符合总统川普一贯主张的尊重各国主权立场。这份由国务卿马可·卢比奥签署的指令还提到，未来即便有必要对选举表态，亦应保持简短致辞，重点放在祝贺当选者及重申与美方的共同利益上。电文强调，驻外声明应该避免对选举过程的公平性、合法性或相关国家的民主价值发表任何观点。另外，新规亦限制使领馆转述国际选举监察机构的观点结果，包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卡特中心、全国民主研究所及国际共同研究所等。若要引用这些机构的报告或转载对选举舞弊的谴责内容，必须先获得华府高层批准。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川普政府发布美国外交政策新令，显示正迎来一场外交政策剧烈的变化。这项指令颠覆了几十年来华盛顿将推广民主作为核心外交目标的传统，预示着美国将不再扮演民主警察。这项被视为封口令的政策转变，意味着美国外交官将采取极为保守和克制的态度。而新令明确规定的一个特定前提是，除非涉及明确且重大的美国外交政策利益。庞中解读到，川普政府现在关心的重点将转向亚太，特别将关注可能转移到中共这样的专制国家，为追求自由的人民助力。因为这些国家的反对派经常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或者面临压迫，所以这个是川普政府注重着力的关键。7月15号，明慧网报道，多名曾被马来西亚警方拘留的法轮功学员来到联邦政府首席秘书办公室提交一份报告书，他们要政府好好调查4月13号警方强行逮捕76名法轮功学员的过程。法轮功代表建议马国政府相关部门或警方重新审查当日扣押事件，确保调查公平透明，同时归还被没收的个人财物等，同时能够同他们正式对话，这样可以帮助社会对法轮功有更好的认识，亦能够促进互信。官员代表会向首席秘书报告此事，副本亦递交给内政部和当地警察局。之前在4月13号正值习近平到访的前两日，马来西亚警方疑似受到中方的压力，出动大量警力突袭吉隆坡的一个私人场所，当场带走76名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些人已经获得联合国难民资格。警方在当晚不断询问学员知不知道习近平到访，之后马籍学员在习近平离境当晚被保释，中国籍学员则在两周内陆续获释。与此同时， 人权问题在华府亦引起回响。17号一场大型的停止迫害法轮功集会在国家广场举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幕僚长陶志出席并发表演讲。陶志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26年，特别突出的是强迫活摘器官这项反人类罪。今年众议院已经再次通过2025年停止强摘器官法案 HR1503。陶志说，很多美国人现在才意识到，习近平治下的共产中国对世界和平以及被统治的中国人民构成威胁。国务院刚刚发表非常明确的声明，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陶志透露，史密斯众议员还将再次发起一封信，呼吁国务院利用其正义奖励计划来寻求有关中共活摘器官参与者的信息，以便追究他们的责任。18号，以色列时报报道，叙利亚大马士革的战争监督组织说，叙利亚南部城市苏维达的入口处再次爆发冲突。法新社记者说，约200名部落武装人员发生交火，使用了机关枪和炮弹，该市有德鲁兹武装分子。同时，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亦报告发生了新的战斗，军队在对苏维达市的居民区进行炮击。之前一日在短暂的停火后，叙利亚总统府发言人说，德鲁兹人违反停火协议，叙利亚军队将重新部署到苏维达。另据 Axios 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戴维巴尼亚这个星期访问了华盛顿。以色列正在寻求川普政府帮助，将巴勒斯坦人撤出加沙。两位消息人士说，巴尼亚告诉美国特使魏科夫，埃塞俄比亚、印尼和利比亚已经表示愿意接收加沙的巴勒斯坦难民，华盛顿应该向这些国家提供激励措施，以便其同意重新安置。不过，消息人士说，魏科夫对此事未作承诺。美国官员亦表示，由于阿拉伯国家的反对，白宫并不热衷于帮助巴勒斯坦人撤出加沙。17号，欧盟与英法德外长扬言，如果伊朗在夏季结束前约八月底还未能在核子谈判上取得具体进展，他们将启动2015年伊朗核协议中允许重启联合国制裁的回弹机制。伊朗外长阿拉奇18号在 X 上反驳，表示欧盟和这三个国家没有法律依据使用回弹机制，要求对方应该负责任地参与谈判。与此同时，近期有关伊朗重新支援代理势力的消息有所浮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也门政府拦截了一批由伊朗援助的导弹、无人机零件和其他军备，据称是准备提供给也门青年运动。另外，叙利亚和黎巴嫩边境亦缴获了从伊朗走私入来的火箭弹和反战车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批军备共达750吨，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一次拦截事件，显示伊朗仲在积极的支援代理势力。美国智库专家指出，德克兰企图维持对以色列和国际海上贸易的威胁。另外，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高官说，哈马斯拖延新的人质协议提案，虽然谈判已接近决策点，哈马斯则表示，如果最新一轮谈判失败，将不会同意暂时停火。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